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乌战争搞乱全球食品供应链，20多国限制粮食或肥料出口。俄乌在北顿涅茨克激战，泽连斯基罕见开除国安高层。消息指，因人权问题，瑞士中国贸易谈判陷僵局。印太局势日趋敏感，美第三大陆战队远征军候命。世卫指，猴痘已经构成全球公共卫生中度风险。提升员工幸福感，英国60间企业6月起施行一星期休3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全球粮食危机陷入深渊，各国已经掀起一场粮食保卫战。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截至5月28号，全球有20多个国家实施粮食的出口限制令，包括埃及、阿根廷、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限制的种类涵盖小麦、玉米、面粉、番茄、植物油、豆类、鸡肉等。这些禁令都将会持续推高全球粮食价格，加剧通胀隐忧。由于俄乌战争，乌克兰今年的粮食可能大减 5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沃达斯经济论坛上警告，全球民众能不能够以合理价格买到食品令人很担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亦都点出问题核心，并且强调现在是完美风暴中的完美风暴，如果不开放乌克兰敖德萨的港口，问题将会恶化。最新消息是，马来西亚以该国境内供应不足为理由，宣布由6月1号起停止鸡隻出口，而中共手脚最快，由去年和今年都在全球搜刮粮食，并且以不够 20% 的世界人口大量囤积了超过全球一半的粟米、白米等主要农作物。总计今年前四个月已经斥资1642.4亿人民币购买粮食，较去年同期增加 21.5%。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月，28号晚，俄罗斯部队再度对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空袭。俄罗斯军方28号说，乌克兰东部的莱曼市已经被俄军攻陷。当日俄乌双方在顿涅茨克省的首府顿涅茨克市周围发生激战，同时俄军又向卢甘斯克省的小城市巴克穆特发起攻势，但是被乌克兰军队击退。到29号，俄乌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另一方面，俄军亦都加强了对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炮轰。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晚发表的视像讲话，说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目前非常复杂，极为困难。他呼吁西方给予乌克兰更多远程武器的支援，帮助他们扭转战局。另外，泽连斯基29号在前往乌克兰东北大城哈尔科夫卢军那阵，将当地安全局长杜丁革职，理由是杜丁疏忽职守，没好像其他人这样努力保护哈尔科夫。据瑞士传媒星期日报道，由于瑞士对北京的人权记录采取更为批评的态度，该国和中国更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陷入停滞。瑞士和中国在2013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共和欧洲大陆经济体达成的首个这类协定。据悉，瑞士都一直寻求更新该协定，将关税减免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瑞士产品，并且将该协定扩大以便包括可持续性项目。不过星期日新苏黎世报以中国僵局为标题报道，说瑞士已经对中国的人权记录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亦都在被瑞士报纸星期日展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仲不可能就应该更深入探讨的共同主题清单达成共识。之前瑞士议会国民院的法律事务委员会亦都通过一份倡议，认为中国新疆维吾尔人受到强迫劳动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并且予以谴责。 根据美军驻太平洋陆战队透露的最新消息说，印太地区的局势变化越来越敏感。美国第三陆战队远征军正在在冲绳候命，如果印太地区发生冲突，该部队将会担任主角，在第一岛链展开防区内部队的任务。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陆战队副指挥官克里菲尔德在现代陆战队的年会上介绍说，咁其实算是主场作战，第三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在冲绳，而部队就驻扎在中共的武器接战区内。据透露，当冲突发生嗰阵，美军第三战队远征军将会同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的第一陆战队远征军互补，进行东南亚以及其他外围地区的任务。美国陆战队司令四星上将贝尔格表示，防区内部队将会令对手很难找到、跟踪和有效瞄准目标，无疑亦都令中共领导层增加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日表示，猴痘正陆续在非典型流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已经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中度风险。世卫说，如果这种病毒找到机会成为常见的人类病原体，演变为大量人传人，并且传染给幼儿和免疫较差等族群，公共卫生风险就会变高。世卫在发表的声明指出，截至5月26号为止，有23个非猴痘流行的世卫成员国总共通报了257宗确诊和120宗疑似个案，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死亡病例。但是世卫说，随着扩大对猴痘流行非流行国家的监察，预计还会接获报告更多病例。一般来说，猴痘是一种不算严重的传染病，过去一向在西非、中非部分地区流行，它经由密切接触传染，因此透过例如自我隔离、保持良好卫生等方式就可以遏止。目前出现较多猴痘病例的非典型流行地区包括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在英国企业面临严重人力短缺、职位空缺达到空前的130万之际，一些公司希望缩短每星期工作日数，有助留住员工。总公司设在托定咸谷的 Pressure Drop 希望试行一星期休三日，不单只能够提升员工的生产力，亦都能够增加员工的幸福感，同时亦都能够降低他们的碳足迹。另一个试行一星期休三日的皇家生物学会就希望员工能够在时间和工作形态上拥有更多自主权。推动这项测试的行动组织 4-Day Weeks Global 计划经理潘恩表示，这项一星期休三日测试可以令公司有更多时间来应付挑战、实验新措施和搜集资料。下个月起，英国将会有60间企业总共3000多人试行为期6个月的一星期休三日试验计划。这项计划号称是到现在全球最大的一星期休三日实验，目的是协助企业缩短工时，但是员工不会因此被减薪，公司亦都不会牺牲营业收入。类似实验先前已经在西班牙、冰岛、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实施，澳洲和纽西兰亦都预定在8月起展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星期日发动了新的反攻，以收复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周围的土地。俄罗斯军队炮击了乌克兰东部的目标，试图占领卢甘斯克地区最后一个乌克兰控制的城市不顿列茨克。卢甘斯克地区的省长上个礼拜五说，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了不顿列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与顿列茨克一起组成了顿巴斯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罕见地访问了首都基辅以外的地方，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会见了乌克兰军队。此行旨在强调基辅成功地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乌克兰官员数周以来一直表示，他们希望发动一场新的南方反攻，重新夺回赫尔松的控制权，试图切断俄罗斯通过第列巴罗河大桥进入该市的后勤路线。他们表示， 他们的攻击将取决于西方提供更多的火炮系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表示，为了提高印太经济架构的实效性，要延以监视与会国遵守数位贸易等规则的架构，今年夏天将开始正式协商。日经报道，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表明印太经济架构启动，有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架构由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碳、税负暨反贪腐等领域构成，戴奇负责贸易领域的协商。戴奇说，成员国政府之间将详细协商，未来几周之内将拟议绵密的计划，今年夏天中期前将开始进行协商。日经报道，美国在研议对中政策上，台湾亦是焦点。有关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成员，戴奇表示，为了能有意义深化扩大双边贸易关系，美国正是研议各种方法，正是同台湾当局详细协商。台美之间至今是以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戴奇表示，美台将强化包含供应链在内更广泛范畴的合作。美国各地近来枪击案频传，奥拉克荷马州小镇塔夫特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户外活动，吸引1500多人前来参加。不料在29号凌晨传出多次枪响，造成一死七伤的悲剧。据美联社报道，奥克拉荷马州调查局表示，一名39岁的女性在枪击案中死亡，另有7名9到56岁之间的民众受伤，皆无生命危险。当局对疑犯巴克纳发出逮捕令后，他已在29号下午向警方投案。一家经营咖啡馆的老板威尔森在29号凌晨仍然开门营业招待大量游客，亦遇到了这一次枪击事件。他透露，当时有一连串枪响传来，原本仲以为是鞭炮声而已，岂料游客开始到处乱窜并躲避，他见此状况连忙大喊要大家赶快趴低。巴西东北部地区日前降下倾盆大雨，造成山崩。佩兰布可州民防当局在声明中指出，截至29号下午6点为止，豪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79人。受这一波豪雨影响的雷西夫和奥林达两个地区都位于佩兰布可州境内。这一个是巴西最近因极端气候遭遇洪水和山崩等一连串致命灾害的最新一宗。过去这一个周末，受灾死亡人数仍持续攀升中，包括有数十人因山崩丧生，滂沱大雨造成河水泛滥，泥浆所经之处将所有东西一扫而空。民防当局最新声明并未提供失踪人口的更新数字，但较早时通报有56人下落不明，近4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警告，气象预报显示大雨将持续到30号。培州官员说，当雨势缓和时，当局将出动大约1200名人力，透过坐船或直升机重启搜救作业。在雷西夫部分地区，27号晚间至28号上午的实际雨量已达到5月预测降雨的70%。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33周年前夕，国际民间团体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或纪念活动。总部位于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29号通过视频连线，在网络举行六四33周年纪念暨颁奖活动。美国知名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坎特，以及之前每年都坚持举办竹竿悼念活动的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负责人李卓仁、何俊仁和周幸彤等四人获得今年的年度奖。目前上述三位香港支联会前负责人都在香港被监禁。另外，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团体国际特赦日前宣布，今年在世界20多个城市，包括旧金山、华盛顿、首尔、悉尼、巴黎和伦敦等城市，举行一系列全球烛光守夜活动，以延续香港过去的正义之举，同时声援香港的自由民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今年台湾六四纪念活动的亮点是将香港大学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台湾重现。 近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玛丽布莱克本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教育系统应该开设课程，告诉美国年轻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啲乜嘢。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话，在田纳西有很多曾在共产主义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他们常向他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他们非常担心今日的学生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那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堕落和贫穷，失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布莱克本表示，这一些田纳西人常常提到美国将被某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接管，媒体现在被忽视对这些共产主义活动的报道，比如现在在中国，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的种族灭绝。佛罗里达州有很多移民来自社会主义的古巴，州长德桑蒂斯今个月初曾签署过一项法案，要求全个州的公立高中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开设必修课程，教授共产主义罪恶史。布莱克本表示，他赞赏德桑蒂斯州长采取这一个举措，以确保人们不会忘记共产主义受害者所遭遇的痛苦。